孟忠厚，字仁仲，是隆佑太后的兄长，追封咸宁郡王孟彦弼的儿子。太后退居瑶华宫时，哲宗对他的恩宠始终不减，因此孟忠厚得以入仕。宣和年间，官职升到江左少监。靖康元年，任海州知州，又被召入朝代理卫尉卿。金人围攻京城时，后宫失火，太后出宫居住在孟忠厚家，因此得以避免被掳往北方。金兵撤退后，张邦昌迎接太后临朝听政，太后派孟忠厚带着书信送给康王赵构。康王即位后，准备迎接太后，任命孟忠厚为徽游阁待制，提举一行事务，不久又监管奉迎太庙神主的事务。皇帝前往扬州，任命孟忠厚为显摩阁直学士，台谏官纷纷上奏弹劾他，皇帝因太后的缘故难以处理。太后听说后，立即命孟忠厚改任武职，于是授予他常德君承宣使，干办皇城司。不久，他侍奉太后前往杭州。苗阜叛乱平定后，赵鼎对张俊说，太后复辟功劳很大，应当推恩于他的外戚家族。张俊于是上奏任命孟忠厚为宁远军节度使。不久，他又侍奉太后前往南昌，返回越州后，因母亲去世而解职。不久，太后去世，因父庙之恩，孟忠厚被起复为镇同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到太后大祥祭时，他被封信安郡王，充任礼仪使，侍奉太后神主前往温州。绍兴九年，任镇江府知府，改任明州知州兼安抚使，又改任婺州知州。随后皇帝因太后暂错会稽，于是命孟忠厚任绍兴府知府兼修奉传公事，加少保衔。三位皇帝的灵柩归来时，他充任迎护使。等到迎见幼灵时，秦桧本应担任总护使，但他畏惧前往，于是任命孟忠厚为枢密使代替他前去。秦桧与孟忠厚是连襟，但心中其实很忌惮他。山林事务完毕后，孟忠厚想回枢密府，秦桧暗示言官援引旧例上奏弹劾，于是孟忠厚被改任福州知州。当时海寇猖獗，皇帝担心孟忠厚不能消除祸患，改任他为健康府知府，又改任绍兴府知府。恰逢焦嗣大赦加恩，他的谢表中写道，本无实才，初为试用。忠诚詹大方迎合秦桧之意，弹劾孟忠厚表辞轻慢侮辱，说他不满于当今朝廷，于是孟忠厚被罢职为礼权冠使。秦桧死后，他被召回行在，授予保宁军节度使、平江府知府，又改任绍兴府知府，经过宫阙入朝觐见，又被下诏充任万寿官使，提举秘书省。绍兴二十七年去世，追赠太保。孟忠厚遵奉昭圣太后的训诫，避远权势，不敢以私事干预朝廷。明寿之变时，太后垂帘听政，孟忠厚请求裁减本家的恩泽，如有攀附请托，令三省俱时上奏。御史弹劾秦桧当权时，亲戚姻亲互相援引得以升官，只有孟忠厚与秦桧相抵触。他从越州入朝觐见，对好友王志说，我忠厚与秦桧虽有亲戚关系，但常怀疑心，如今想求一份不触犯实际的对策。王志教他，只说请求免去提举学士即可，但最终还是被废除。皇帝因太后护佑之功，所以对孟忠厚特别优待。太后在瑶华宫三十年，未曾请求恩泽，皇帝下诏赐给孟忠厚三十顷田地作为赏赐。他奉命入朝后，金国使者到来，特命他押班，并且令每月到局，如同宰执的待遇。他去世时，三个儿子都被授予执密阁，亲属六人各升一官。韦渊是显仁太后的小弟，靖康末年官至拱卫大夫、中州防御使、勾当军头引见司。金人撤退后，张邦昌派韦渊带着书信到济南送给康王。康王即位后，韦渊升任亲卫大夫、宁州观察使、至东上阁门士。他进言说，恒兴五司尚未遵循元丰年间的旧制，请求将引进司规并入客省，东西上阁门合并为一，以节省冗余费用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命他统管客省、四方馆、阁门市。韦渊性情暴虐蛮横，不遵守法度，皇帝担心他有过错，难以依法处置，于是调任他为福建路副总管。韦渊称病，请求辞路官，皇帝同意了。韦渊于是说，从宣和年间到现在，十二年未曾考核升迁， 请求迁官。吏部说，按法规，横行官没有因年劳而升迁的，皇帝于是没有允许。过了很久，除去他的阶官，授予德庆军节度使，召他前往行在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。恰逢健康军帅边顺病重，留守吕一号上奏请用韦渊替代，皇帝不想让外戚掌管军队，没有同意。韦渊请求恩赏数目，皇帝询问太后家旧例，赐给他50顷田地，每天20千钱的房租。皇帝很久不给韦渊官职，听说太后即将入境，于是封他为平乐郡王，命他到境上迎接。韦渊随太后回来后，立即命他退休，又下诏命他奉朝请升少师。韦渊在宫内不能得逞，请求退休任便居住，皇帝同意了。不久，皇帝担心他在外地横行放肆，又下诏让他复职回次第居住。太后朝拜景陵宫时，韦渊见到太后出言诋毁，皇帝下诏命侍御史于尧弼到他家中审问，韦渊全部承认了勿枉之罪，被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、元州安置。几年后恢复原职，逐步升迁至太保、太傅。去世后追赠太师，有三个儿子，韦训、韦谦、韦党。韦训绍兴年间官至达州刺史，因过失奉太后旨意降为武德郎，担任领外监当官。韦谦好学能写诗，官至健康军节度使。韦谦的儿子韦璞淳熙末年官至太府少卿，高宗驾崩，他被提升为司农少卿，担任出使金国的告哀使。金主设宴款待，管办时享用乐，韦璞不同意，从早晨到夜里漏下30刻，金人不能改变他的主意。到入朝觐见时，金国阁门令韦璞穿吉服进入，韦璞又不同意，快到中午时才穿胸服觐见。少熙初年备受宦章阁待制，议论者认为这不是祖宗旧制，于是改授明州观察使，十年没有升迁。宁宗赞许他淡泊，授清远军节度使，退休去世后追赠太尉。钱臣字伯成，是吴越王钱俶的五世孙，父亲钱景真娶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，生下钱臣，神宗命赐名，授庄宅副使、骑都尉。皇帝曾对钱景真说，公主贤德，应当有子，为他选择好配偶。钱臣娶了唐介的孙女，又是朝囧的外孙，钱臣与这两家交游，伯父钱协在翰林院，因此得以结识当时的名流。哲宗喜爱他，常让他侍奉左右。徽宗时恩赏八宝，钱臣任雍州观察使，升武宁军观察留后，皇帝喜爱他恭敬，授庐州节度使。钦宗家简教少保，不久他辞去节度使。高宗即位，又拜简教少保、庐川节度使、中太义公使、御书忠孝之家四字赐给他，进开府仪同三司。绍兴十五年，因服秦鲁公主丧期满，授少保，封荣国公。30年升少师，仍保留节钺，退休给贞凤。第二年去世，年80多岁，追赠太师。儿子钱端礼，字有传，行宦，字文仲，开封人。因父亲恩应调任孟州泗水县主簿，兼在金药局、平准务、茶厂，因功劳改宣德郎、莫州司录，调任开封府阳武县知县，都大提举开德，大名府低扫，历任开封府侍曹、公曹、仪曹。皇帝下召纳他的女儿为康王妃。靖康初年主管亳州明道宫，康王即位，升右文殿修撰，晋徽游阁待制。谏议大夫魏夫敏说，皇后之父不应与从臣同列，于是改光州观察使，授枢密都城旨。行宦多次上奏说，马身言论切中时弊，宗泽忠诚劳苦可以重，黄前善、汪伯彦误国，他的话多有裨益。升保靖军承宣使。苗阜刘正彦之变时，行宦自度不能抗争，于是称病免职，兼提举万寿官，请求离任不已，改江州太平官，于是迁居中州。绍兴二年入朝应对，首先陈述川陕地区的形势厉害，请求皇帝前往荆南，分兵以图恢复，共数百言，皇帝很赞赏他，又任命他为都城旨，称病不败，升庆远军节度使，提举洞霄公。行宦涉猎学问有文采， 节俭自持，未曾依仗恩宠私下请托，有识之士赞许他。同年去世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公俭，加赠少师，追封家国公。潘永思是贤妃的叔父。贤妃出进封时，下诏将梁师成的宅地赐给潘永思。建炎初年，任阁门宣赞舍人，待遇弃显。元佑太后在黔州，皇帝派潘永思迎接他回朝，暂代三省枢密事务。卢毅与他多有交结，被谏官吴表臣弹劾，范宗颖请求将潘永思外放，皇帝说不可，暂时停发他的俸禄以困窘他，希望他能知悔改，于是夺去他的官职。不久兴起宗说潘永思曾捕获魔贼有功，又恢复他为待遇弃显。没过多久，大理寺追查伪造告身之事，牵连潘永思，皇帝说潘永思虽是外戚，既然有过错，怎能废法，于是罢职逮捕，案件审结，追夺一官。不久又任阁门宣赞舍人，升同知阁门事。潘永思请求增加参钱，户部说这不符合法规，于是停止。绍兴八年，从右武郎升右武大夫，知阁门事，不久去世。吴毅，字叔谦；吴盖，字叔平。他们都是献圣皇后的弟弟。吴毅在建炎末年，因恩荫补官，逐步升迁至干办御辇院，待遇弃显。吴盖在绍兴五年，因恩荫补官，逐步升迁至宣赞舍人。皇帝与皇后都喜好书法，所以吴毅、吴盖兄弟效法，也有书名。皇后受册宝推恩，吴毅家成州团练使，吴盖家文州刺史。皇帝为皇后设置宅大小学教授，以王角资担任。王角资通晓经学，善于教导，吴毅、吴盖屈节侍奉他。吴毅娶了秦桧的长孙女，又与王继先交相引荐，所以三家英族都越级得到美官。吴毅立官至保康军节度使，加太尉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当初他既已间节，因秦桧的缘故受文资，直秘阁。秦桧进城徽宗御制，辞免加恩，皇帝于是特命赐吴毅三品服，累加秘阁修撰，直徽游阁。因秦桧提举编修宽恤诏令，又加吴毅直保文阁。秦桧死后，妻子秦熙又向皇帝请求，又升吴毅为夫文阁代制。忠诚汤鹏举说，吴毅以平庸琐碎之才，以仗亲昵之事，请求褫夺其职名，以示大功。皇帝说汤鹏举所论很切当，但朕在祭奠秦桧那天，曾对秦桧妻子许诺保全其家，如今如果立即贬逐他的女婿，则伤恩，臣僚不得再有议论。从此吴毅不再升迁。显仁太后下葬，吴毅任传公总护使，才进少保。孝宗继位，进少傅，又进太师，封泰宁郡王。乾道七年去世，终年48岁，谥号庄简，追封魏王。吴盖官至宁武军节度使，也累升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少保，封新兴郡王。乾道二年去世，终年42岁，追赠太傅，追封正王。吴毅的儿子吴鞠熟悉历史，乾道九年特授天差临安府通判，后来历任尚书郎、部使者，改换资历至镇安军节度使，又因才能被选任授明州知州兼沿海制置使。宁宗初年得以辞禄官，奉朝请，不久任鄂州知州，又任庆元府知府，官至少师，叛见康府兼留守，去世。当孝宗驾崩时，光宗因病不能主持丧礼，大臣请太后垂帘，册立宁宗。吴鞠对太后说，垂帘可暂时而不可长久。太后于是第二天就撤帘。吴鞠曾出使金国，金人赞许他的信义。吴鞠死后，宋派使者到金议和，屡次不和，金人说南宋使者中只有吴鞠的话可信。吴鞠的弟弟吴熟官至保靖军节度使，吴盖的儿子吴桓也官至昭化军节度使。李道，字行之，相州人，他的次女成为光宗皇后。起初李道与兄长李望聚集部众投奔宗泽，宗泽因是杀了李望，命李道统领他的军队。宗泽去世后，李道率军依附襄阳镇服使桑仲，桑仲任他为副都统制兼知随州，并上奏朝廷，授武一郎，阁门宣赞舍人。桑仲被霍明所杀，李道与统制李恒率兵穿桑服在颍州包围霍明， 或明逃走。刘裕派人持书信招降李道，李道不从，逮捕使者上报，皇帝下诏嘉奖他。刘裕恼怒，派部将穆凯进攻李道，李道抵抗并击退了他。朝廷受李道为邓州、随州镇抚使，兼之邓州。当时李恒以命别将守邓州，李道畏惧李恒，不敢接受，于是朝廷命他仍之随州。枢密院认为李道能体察军情，不接受镇抚之命，按理应褒奖赏赐。皇帝下诏让他领荣州团练使，进武义大夫。胡安忠驻守唐州，因孤立无援难以自保，便依附了刘裕。李道招抚他，胡安忠又回归宋朝。恰逢李成入侵，镇抚使李恒放弃襄阳逃走，李道也放弃随州南归，到达江州。朝廷下诏将李道隶属岳飞，担任选封军统制，进入唐州，擒获伪将，任命为唐、邓、颍州、襄阳都统制，跟随岳飞收复襄阳等郡，授予行营护军，多次升迁至富州防御使、果州观察使，戍守鄂州，加授中士大夫、武圣军承宣使，又升任御前诸军统制。武兴蛮杨再兴连年劫掠，李道击败其部众，擒获杨再兴及其两个儿子，升任保宁军承宣使。群盗朱池等聚集在贵阳，朝廷下诏命李道移军衡州治理，李道派遣高仲等击平他们，免去阶官，加授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升任镇南军承宣使。金将背弃盟约，朝廷命李道率所部戍守荆南府。帅臣刘以奏请改为御前前军、右军，随即命李道统领。刘以被召入朝奏室，李道代理御前诸军都统制。金将刘世鄂驻扎在光化境内，李道发起突袭，烧毁其船只，刘世鄂于是逃走。不久因大将说理，道与鄂州统帅不和，被罢免。过了一年，启用授予捧日、天武四乡都指挥使，知荆南府。隆兴初年，湖北各司弹劾他的过失，皇帝说李道依仗外戚身份胡作非为，可以罢免。过了很久，再次担任湖北副总管。去世时被授予庆远军节度使，追赠太尉，谥号忠义。后来显贵时晋封楚王。他的孙子李孝友、李孝纯都官至节度使。郑兴义，字光熙，起初明兴宗，是显肃皇后外家第三世孙。曾祖郑深封乐平郡王。祖父郑义之任陆海军节度使。父亲郑藩任河州防御使。郑兴义早年丧父，叔父郑早把他当儿子抚养，分给他剩余财产，郑兴义不接受，请求设立义庄赡养宗族。等到郑早去世，他便解官以践行追报恩义的做法。起初因皇后恩应受城中郎，充任干办之后库。圣贤皇后下葬时，充任攒宫内外巡检，多次升迁至江东路前辖。乾道初年，健康刘思请求修建行宫，已被皇帝巡幸。郑兴义上奏说劳民伤财，请求停止这项工程，并说都统及马军帅都不称职。调任福建路兵马前辖，经过朝廷时入宫觐见皇帝，询问他地方官的好坏，郑兴义分条分析回答。皇帝说你识时务，熟悉历事，不久将任用你。恰逢重新设置武臣提刑，便任命他担任此职，加授遥领高州刺史。郡县长期玩忽职守，检验法废弛，郑兴义创制了检验的格式目录，分发给所属各县，官吏无法再行奸诈，于是将此注为法令。建州、建州、汀州、邵州的盐政屡次变更，漕运官员请求改纲运为超法，郑兴义极力陈述不可行。海寇呼来呼去，调兵常常来不及，郑兴义请求设置澳长，海寇来临时直接率领民兵抵御。又上奏说禁军武艺不精，多被充当私役，请求加以禁止，县尉因捕盗而改官品级多有伪造，应当加以审验核实。皇帝赞赏他多次议论政事，下诏加授成州团练使。当时传闻金国想背弃盟约，朝廷赵正兴义担任贺生辰副使，以窥探情况，出使回来说没有其他动向，最终如他所料，多次差遣任浙东、浙西、江东提刑，请求辞路归养。不久下诏知阁门侍兼干办黄承思，又兼枢密副都承旨。一名军父杀死邻居的孩子， 取走其臂串并抛弃尸体，案件审结，刑部因没有证据释放了他，命郑兴义重新审理，查得实情，皇帝高兴，赐给他住宅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，恢复原职，授予军州防御使。第二次出使金国回来后，升任潭州观察使，又请求辞路，启用之泸州，调任之扬州。扬州与泸州相邻，起初郑兴义在泸州时曾拒绝林道护送礼金，到此时检视郡中账簿，见先前所拒绝的礼金有出无归，便上奏严格禁止。扬州有重兵驻扎，粮食匮乏，按例从其他州抵买，郑兴义搜扩漏洞来补足，粮食于是充足。百姓原来都住茅草屋，容易着火，郑兴义借钱给他们，命换成瓦屋，从此火患才平息。又奏请免除偿还，百姓非常感激他。修建学宫，设立一种制定不暇民兵升迁办法，郡中大为安定。楚州商议改筑城墙，有人认为韩世忠的旧基不可改动，命郑兴义前往视察，到后挖地移帐于增筑。皇帝阅览奏章，高兴地说，郑兴义没有欺骗我。绍熙元年，升任保靖军承宣使，召入岭内祠，冲明堂大理都大主管大内公事。宁宗即位，授之明州兼沿海制置使，告老退休，授武泰军节度使，去世年74，追赠太尉，谥号忠肃。郑兴义历仕四朝，以才名称誉得到君主赏识，中兴时期外戚中的贤能，没有人能与他相比。儿子三人，郑挺以横行团练使，历任怀湘两道统帅，郑损考中进士甲科，与郑抗都在朝廷任职。杨次山，字仲甫，是恭圣人烈皇后的兄长，其祖先为开封人。曾祖杨泉凭借才能无勇奋起，靖康末年守卫京城殉难。祖父杨建因先人遗泽补官，在东南任职，定居于越州上虞。杨次山仪态魁伟，年少时好学能文，补为右学生。后来因皇后入宫任职，杨次山便沾恩得官，积累官阶至武德郎。皇后成为贵妃，他多次升迁至待遇器械知阁门士，请求辞禄，授吉州刺史，提举右神冠。皇后受册封，授福州观察使，不久拜岳阳军节度使。皇后拜谒家庙，加授太尉。韩托胄被诛杀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不久进少保，封永阳郡王。南郊恩典加少傅，充万寿官使。退休加太保，授安德军、昭庆军节度使，改封会稽郡王。杨次山能避开权势，不干预国事，当时舆论认为他贤能。嘉定十二年去世，年81，追赠太师，追封继王。儿子二人，杨谷官至太傅，保宁军节度使，充万寿官使，永宁郡王。杨时字介之，前道年间进入武学，因恭圣人烈皇后显贵，获赐宅地。庆元年间补成信郎，拆冲阁门看班之后，不久待遇器械。嘉泰四年，冲贺征旦接办使。当时金使颇为骄横傲慢，自夸善于射箭，杨时从容起身，拉弓连发三箭，全部命中靶心，金使气势受挫。嘉定改元，授扬州观察使、知阁门士、进保宁承宣使。过了很久，受保宁节度使，提举万寿官，奉朝请晋封信安郡侯。15年，以检校少保晋封开国公。宁宗去世，宰相史弥远图谋废掉皇子赵弘儿，立成国公赵云，命杨时与杨谷禀告太后，太后不同意，说皇子是先帝所立，岂敢擅自变更。杨谷、杨时一夜往返7次禀告太后，始终不听从。杨谷等哭泣着说，内外军民都已归心，如果不听从，祸乱必定发生，那么杨氏将没有活口了。太后沉默了很久，说那人在哪里。史弥远等召赵云入宫，于是假传诏书，废赵弘为己王，立赵云，这就是李宗。受开府仪同三司，充万寿官使。当时宝庆年间，太后垂帘听政，人们多说本朝历代有母后之盛，唯独杨时说事情岂能一概而论。过去仁宗、英宗、 哲宗继位，有的尚在幼年，有的素有抚育，军国大事有所不熟悉，那么母后临朝是适宜的。如今主上熟知民事，天下乐服，虽然圣孝通于上天，但不早日还政，难道不会留下小人离间的嫌疑吗？于是秘密上书陈述张宪、慈圣、宣仁所以临朝的原因，远及汉唐母后临朝称制的得失进程。太后阅览奏章，立即命令择日撤帘，晋封杨时少保，封永宁郡王，因受名慈瑞人服三册太后宝，进至太傅。杨时性情恬淡，每次拜受爵命必定极力推辞。恭圣皇后复祭太庙，受太师，其兄杨谷对是否接受犹豫不决，杨时极力进言说，我家并非有元勋圣德，只是因恭圣皇后的缘故而致显贵，从前我父亲不认此官，我们兄弟如今安然接受，这是自取颠覆啊。何况恭圣皇后意志疏远宗族，思虑深远，言语还在耳边，岂能立即忘记？于是联名上书恳切推辞，再三辞让，不肯接受。等到生病，受张德、吉庆节度使，晋封魏郡王。去世，年71，追赠太师。